各位伫巴邦罗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咱即摆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道，我是哆瑞咪。那听众朋友对伫巴邦罗电台，也是对咱的故乡，咱的道这部有里头，要给咱提供指教的。请你下背和咱下背地址是 rainbow 小老鼠28.net.tw， rainbow 小老鼠28.net.tw。今日要甲大家介绍一本册哦，这是一个新出炉的册。是四月二五的已经出版了。啊，作者呢，就是施佩君。施佩君是施明德加陈丽珠诶杂件。他哆来咪他们有一面之缘哈。以前丽丽拜访了丹丹毛红门队，但丽珠这些东西呢，捌见过施佩君。那些东西是因为陈丽珠阿姨呢，新出一本册叫做《台湾查甫人的纯情帖》。那这本册是咱丽珠阿姨的自传，里面收录了作者施明德跟陈丽珠阿姨因的这书信往来。那在早期的时候，施明德因为关在监狱，所以呢，他们常常只能用书信往来，还有趁着探监的时候会当见面。那后来施明德出狱了后，伊嘛是伫这政治上真活跃，嘛做过立法委员。阿妈算过市长，阿妈做过民进党的党主席，阿姆哥后尾啊，可能是想要选总统，啊，并无去予民进党提名，所以之后走向就开始令人质疑了。那在2006年，施明德呢也主持了红衫军的活动，离开达格兰大道，要求陈水扁就台讲伊贪腐，搞得轰轰烈烈安尼，规个台北市红叽叽，那文化大革命迄款的状况。啊，迄当时佫有一款外来种的红膏叶伫台湾在肆虐，所以感觉上气压压，那像这个外来种的红膏叶同款。地点量的嘎，因为当时候真的红衫军有一些人真的从红高下嚣张到不行，在这个车头看到没穿红衫的人就给他怒目相向，在这个捷运上面呢就很嚣张的敲击这个车子。那老贝亚施明德主导了这一场红衫军之乱呢，也不了了之，无疾而终。那一时阵是号召一人100块来支持这个活动，结果这个账目到后来也不清不楚，那不知道这笔钱余款遭对对去，没人知，应该施明德自己知吧。那些东西因为这样這樣子，所以陈丽珠呢就把那些以前的跟施明德的书信往来把它集结出来，出版一本册，写一个回忆录，让大家看清楚说施明德到底是什么款人。他一直都以这个悲剧英雄来出现，都说他为台湾的民主坐到坐几十年，他呢才是老前辈，看不起这比较少年，还是看不起这不知坐过的人。那这本书一出来就让大家看清楚说，其实他在监牢里面也不是他所说的这样轰轰烈烈啦，其实在外面的朋友没有在监牢里面的替他招总的人更加艰苦，尤其是他的太太跟他的小孩生活真艰苦，那他太太也是替他这样一直招总，甚至像总统的车队改规规家，感觉这样老啊，这两支脚根本袂行，已经跌伤去了。那他完全没有对别人替他做的努力有任何一挂感恩。啊，也是因为这个时候，他的女儿施佩君呢，嘛发生一挂问题，就是讲有诉讼的问题，而诉讼呢，这些事情呢，竟然又跟他自己的父亲有关系。就是说一间公关公司，那也是他父亲成立的公关公司哦。这公关公司因为结束营业，然后呢发生了以前有借贷的问题，各个变质去红各诈欺。那这诈欺呢，本来检察官是说啊，就有借据有付利息什么，这不构成诈欺的罪名。所以啊，这件案子一搁就是一年多，一直告红衫军了，这件案子呢竟然在被再度重启，检察官嘛换人，然后又多举了一些不相干的案例加在这个施佩君的身躯顶。那施佩君呢，傻傻的连声讲：“我都无做这款代志，我无得无诈欺，我确实就是有护理险嘛，我得确实讲救济嘛。”他就找了解这代志人，包括他的父亲，还有他当时红衫军的副总指挥来做证，结果这人呢推脱的一干二净，一概说不知道。那嘛想讲啊，自己的父亲自己开这公关公司，要让因查囡去换， 啊嘛是经过伊家己介绍，互因查囝借这笔资金来周转。那想到到尾竟然翻脸不认账，他们家己的查某囝面临的会不会被判刑？看的问题是他都不被查理，啊，告人心光还价这类型。那当时我们是猜测说，是不是因为他母亲出版的这一本《台湾查甫人的圣经》，去查到视频的要害，那是不是因为帮他母亲出这本书，所以结婚的报仇，甚至呢把这个案件重提给他一个教训，因为所有出过册讲过视频的真相的人，到尾来呢拢去视频的报复到凄凄惨惨哈。这个书卖不出去，然后生活也很潦倒，包括林秋基阿伯、陈丽珠啊，包括施佩君啊，因为生活拢都潦倒哎。那、啊、当时候对施佩君的印象是说，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他有非常好的文笔，然后心思很细腻。那因为叶兴华也不一定跟咱一般的人有较无同款，他有一个非常具有争议性的父亲。那对于出席进前呢，他父亲就在这家啊，所以呢没有得过父亲的什么温暖啊。然后因为这是跟政治有关系，所以也是受到白色恐怖。记得他们讲说有一次啊，他妈妈带他们出门去，结果暗时回来的时候竟然发现说家里有被入侵的迹象，乱糟糟。而在这年幼的施佩君的床上呢，竟然放一支菜刀，这警告意味非常浓厚。那当然这件事也让小小的施佩君心里有一层阴影叠，他是生命直接受到的威胁。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因为因父亲是政治的问题去入狱的，所以呢他就一直用叽叽点点说他是什么江洋大盗的女儿，他必须要面对着外界异样的眼光跟质疑跟指责，这跟他根本都没什么关系。而在小小的孩子他也不知道什么是，却要承受很大的压力。他说有一边他父亲跟他讲说他在监狱里面生活多痛苦，每一天都面对一道壁，没有人可以讲话，非常非常的孤单的对啊。结果那时候施佩君跟他的关系不是很好，因为呢，他对妈妈真不好嘛吼。那所以呢，施佩君就改冷冷的回答说：“你面对的是一堵墙壁，我们面对的是无数的指责。我是江洋大盗的查囡，他面对的整个社会上这种庞大的压力，也行哇，够卡拍鬼。”那所以施佩君他的生活呢，可想见的，不是像你要轻松哈，不只是说经济上不是很轻松，那在心理上也不是很轻松。所以施佩君呢，伊嘛对心理学特别有钻研，那他也出了许多书，也有关心理方面的书。那这个也出了几本册呢，它是归类在疗愈的丛书里面，那嘛是伊的亲身经历，这是真少人会去经验的，那竟然被他惊艳到。对小孩的生活坎坎坷坷，到现在依然没再顺利。那施佩君的母亲，她生活的曲曲折折呢，还多次的想要自杀，其中一直没成功。那施佩君呢，她也曾经尝试的要结束自己，一个呢，有一个责任感，和一个老来，那就是他的女儿。那他的女儿呢，身体也不是很好哈。那为着要照顾这个囡仔，所以一家老了来，而且也只有他跟女儿相依为命。如果没有了他这个妈妈，这个女儿嘛不能照顾啊。就在这一念之间，他又往回走了。那这样子曲曲折折的生命历程呢，好也且更靠张力，更靠深度。那最近的这一本书呢？更是咱一般人未去经验的，这本书叫做《勇敢》，是他在这个官司败诉之后，一入监服刑七个月里面所看到的点点滴滴的感想。一般咱看到这种在狱中书写的这些文字呢，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有名的人啊，在男子监狱里面所写的文字。那这一本书呢，比较特殊的是说他是在女子监狱里面发生的一些状况，他去了解到其他的受刑人他们的生活他是怎么入来，他们人生的责任是怎么。那在施佩君确定要入狱之前呢，其实真的很无奈啦，你真的对抗不了这种权势，但你生活的逆境来的时候，你对抗不了的时候，你只能坦然的勇敢的去面对它。 啊，当然咱安尼讲足好讲诶，不过真的降临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你有可能是你知影得力是安尼，不过你还是会六神无主，尤其当他要跟他女儿这种相依为命的小孩这样分开长达七个多月的时候，真的心肝是七上八下，你不知道要怎么放下来。那时候呢，我也只能乐观一点的想说，是被军喜杰捉嘎，这个狱中血淋淋的这种生活经验呢，其实对他的作品是非常有帮助的。但我不能跟施佩君这样讲，因为这样子好像我在说风凉话哈。毕竟咱是伫边啊在看，咱会当安尼讲，冷冷静静的讲，他进去里面，伊是血淋淋的肉搏战在里面，每天要面对各式各样的挑战。这是咱唔捌入去过监狱内面的人没有办法想象的，而在这本书里面，他提到了。想要讲这本册叫做《勇敢》，其实也不是施佩君的本意，这是出版社认为讲奈勇一本来迄个名叫做《日食》，大概改做《勇敢》。那施佩君自己本人是觉得说讲“勇敢”两个字很汗颜，我在猜测施佩君呢，你干嘛讲他就是很无奈，他的人生走到这种地步，他也只能面对。其实没有所谓的勇敢不勇敢，他就是只能去面对这样而已，他就只能。动作节跪挺该叫好跪安尼呀，所以他自己觉得说，每次人家问他说啊，你的新书啊勇敢， 他都讲不太出来，然后觉得很汗颜。你哥我是还没看到这本书，然后但是我听过访谈，我是觉得说其实他真的很勇敢。他一本心的生活欲望并不是很高，他生活也很简单，不管是在吃的穿的方面啊，一浪金肝胆，只是说有一些比较龟毛的地方的是供他有一些坚持，有一些人生的价值观。一共想盖困难呢、欸，是在里面有一些跟他人生价值观是抵触的东西，他每天必须要去挑战他。挑战什么呢？让自己不至于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被扭曲。他服刑的这个监狱啊，据说是模范的监狱，但是监狱并不叫监狱哦，他们叫做矫正所。伊拉是入去监狱来面了，才知讲哦，原来这个叫做矫正所。嗯哥呢，说矫正是相当讽刺的，因为他在里面经历过一遭之后，而且是在所谓的模范监狱里面。经历过这一招之后，他一直搞不清楚，他一直在思考他到底要矫正我什么。你这块的环境，这块的制度到底被给人矫正什么？他说一个监狱应该重新打造一个人，让一个人能够变得更美好，这开始监狱的目的。没错，他里面可以惩罚你，但惩罚你也要让你更美好，让你出去能够更能够融入这个社会，更能够迎接他另外一个不同的生命和有健全的身心。而且监狱的制度只会让人家更能够像蟑螂一样的生活下去。安尼是要矫正什么？伊讲啊，在监狱内边有一挂奇奇怪怪规定哈，比如洗身躯会当用五桶水的哈。那这五桶水呢，就一般咱就涂开宽大小的水桶，洗头、洗澡、洗衣服，就完全靠这五桶水。然后洗身躯洗干洗十分钟。那包括这一切动作，这些动作刚刚说的洗头、洗澡、洗衣服什么，都在十分钟里面完成。啊，洗头不是说每天会当洗，它有规定啊，这一天会当洗什么衫，这一天会当洗头，啊，这一天要洗什么东西，啊，这都规定好的，不可以做不对。啊，如果记不对，做不对，是要被处罚的。这有点莫名其妙了哈，这块呢规定，那、啊、因为记错了就要被处罚，这蛮稀是哪门子的规定哈？这样到底能够矫正受刑人生命回？我真的也想不出来耶。然后除了叫他们更节约用水之外，那他说像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洗澡也没办法洗得很干净，那洗衣服也没有办法洗得很干净。一共黑衫呢，就三分之一漏漏的、臭臭的，你就必须要就随便这样臭臭的，啊，就要赶快弄去脱水机把它弄干，因为你十分钟里面要完成所有的程序哦。那规定的时间内面做不了，也是要给他们处罚。那吃饭呢？一碗是一个人一段碗公，然后洗碗的情况是就在这个桌子上哈，吃饭的这个桌子上面。每一个人的碗就放进去漏漏然后再排队去冲水，这样那洗碗水从来没有干净过，所以他在里面也没有好好的吃饭过。啊，吃饭呢是用小手的，你如果没手你可能就挨饿。不是说我们电视看到这样你排队一个人发一份，一个人发一份这样子。我不晓得这种所谓的模范监狱竟然不赶快吃东西用手。那这里面呢就跟他价值观抵触了，一天天教囡仔讲爱排队，啊唔通砍人手，啊唔敢甲人偷物件。但是里面呢，哦、这个受刑人哦，拿到家属来探望诶，无一寡钱寄伫这监狱的话，伊是无钱通好买物件食诶。那你吃不到，你就会挨饿。所以你食饭的时阵爱用手诶。那真的很饿的时候，你可能看到别人有东西吃的时候，你也甲人偷、甲人分。啊，这是咱讲啊，理所当然的为了生存而奋斗。可是这跟我们平常一个达官是完全不同款的。所以呢，底下他每天必须要面临的挑战的是讲，我要为了生存跟大家一样吗？还是要维持我的信念？我这么相信，我这么认为，即使这样恶劣的环境，也不要扭曲了我自己的人格。啊，这是因为刚说面临的困境哦。然后呢？你底下刚刚来宾嘛，看到一关很让人家气愤、是非不分的事情。施佩君呢，他的从小的生活经历让他嫉恶如仇。你够以及监狱里面说看到一关没有是非的代际，好像说这管理员呢，看到这受刑人，某些受刑人看不顺眼，就算他家受伤了，他也不会去理睬他，袂叫伊讲，袂甲伊送去病院。 那他下面呢控制着一些头头的受刑人，啊，再头头的受刑人再去控制下面的其他受刑人，这内面的完全不是什么依法行事，哦，他们完全就是按照个人的好恶来去做代志，所以呢有一些受刑人被欺负是点点有的代志，就好像在学校被霸凌这样子。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斯佩君他必须要学习忍耐，忍耐不要出头，不要为别人仗义直言，因为如果你触怒了这些所谓的管理阶层的人呢，你可能就会被关去禁闭室，他里面是有另外一个名词，我忘了他怎么讲，是反省式还是什么的，他说那就恐怖，怎么恐怖我是不知道。那他也不希望说他七个月的刑期因此而产生了任何变数，毕竟他还有一个小孩子在外面，他必须要照顾，他也只能说私底下偷偷的尽可能的帮助这些被欺负的人，他不敢他不能明目张胆的帮助这些人，所以种种的事情一直冲击着他。我的小公这种事情对他已经非常的难受，因为他是这么的敏感，他是这么个纤细的人，所以公刚进监狱的时候，哦，他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的，本来只是去报道报道呢，他想说可能还有时间跟朋友讲个话道个别再进去，结果他不是一报道完马上法官的公把他带走，连一句话都没有办法讲，然后就马上被带进去了。他完全没有这种心理准备的状况之下就出行了，一共就好像一个房间突然被关了灯，全部都变暗了，他这一暗呢一直暗到他出狱之后还好一段时间灯才慢慢的打开，而且还不是完全亮起来，所以这几个心理上来做行经都爱熊海啦。那又在里面听到许多受刑人的生活遭遇，在那边的心情一定是很颠荡的。那在他的感觉里面，除了说吃东西爱用枪的，但斯佩君一直坚持不跟人家这样子抢，宁可挨饿吃他的苏打饼干，他也不要跟人家这样抢，不好说出狱以后变成跟他一个小流氓同款。除了这个之外，他们呢每天周末有可能还会无预警的给你停水停电，有的人呢上完厕所才发现说没水可以冲厕所，所以一到周末呢他们全部心理压力都很大，不只是上大号，他们上小号嘛，呢一滴金一滴亮，无啥敢想哎，要不然整个房间就要忍受那个气味。他们是好几个人一个房间的，你是讲单独一个人。如果说单独一个人，斯佩君讲他还比较好受一点。他说自己性格是比较孤僻一点，他可以静静的沉思。他们也父亲是不一样的个性。但是他们是整个人一间安尼，所以你必须要忍受互相的气味。那本来这杀的洗不清气啊，他说那个脱水机脱出来的水都是灰色的，衣服上永远都是有一个臭味在，不是我们洗完就香香的。他必须要这样子，在这样子的环境下生活七个月，但小公七个月也很快，其实真的日子过得也很快，但是里面是度日如年。然后他在里面呢还会听到其他的受刑人在互相讨论说他们吸毒的时候的那种快乐的感觉啊，他们经验他用什么工具叮叮，那这个监狱他碰到的其他受刑人大部分都是烟毒犯，那烟毒犯呢 90% 都是吸毒的，不是有头没毒的人啊。这些人呢并不是因为烟毒而受刑，而是因为抢劫，就是因为为了吸毒啊没钱，结果去偷拿去抢钱。这样他的东二里面，里面叫做东二，他的东二里面呢有一个说生得很漂亮，他说他比以前已经大了20公斤了，可是呢他还是很漂亮，那可见他在以前是更漂亮了。那这位受刑人他为什么会进来，也是吸毒，他为什么吸毒，跟错了人，跟错了男人啊。为什么他会去跟错男人，就是因为家庭他的父亲再娶啊，这个再娶的女人一直离间他跟他的父亲，一直排斥他父亲跟他接近，所以他父亲呢后来不理睬他，他觉得得不到家里的温暖了，一直想要离开这个厝，一直想要离开这个厝，又要认识一个堂哥的朋友，那个朋友对他很好，然后他就决定跟他了。很可惜的，说这两个人都是吃毒的人。后来结婚之后呢，这个婆婆也 允许他的儿子跟他的媳妇在家里吸毒，他也允许他们两个没有工作，他也替他们煮饭，一直到后来不知道是这婆婆冻不掉啊，没钱啊，是怎样，就断绝了他们的经济来源了，他们就必须要自己生活了。爱在什么都没有的状况之下，后来呢，凯西逃啊，他要供应他的男人，那他就必须去偷。那后来呢，他离开了这个男人啊，离开这个安，为什么？因为家暴，然后那个安怕怕他老会老弟，阿妈唔敢去病院，为什么唔敢去病院？因为无健保，无钱通去病院，所以到尾伊只离开。可是离开了后呢，他竟然又找了另外一个人，而这个人呢是药头，他就这样叶林星啊，就一连串错误的抉择，搞不了他只好进入监狱。那这个受刑人呢，老贝亚西渐渐的，那向斯佩君透露你的生命历程啦、啊，阿蒙佩君公，我是不是当初要忍一忍，不要离开我的男人，让他家暴，我就不会落到这种地步。然后他又说，我是不是该恨我的父亲？那斯佩君的改公，你离开家暴，这当然是应该啊。问题是你离开了，你又做一个错误的选择啊！你竟然去跟药头住在一起啊！那斯佩君呢，在狱中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心理学的背景哈，学心理学的背景，所以有下这个狱方呢，会借用他的背景啊，去辅导其他的受刑人啊，以较有机会跟其他的受刑人讲话，然后呢，可以从中帮助他们。阿姨了解到这些受刑人呢，其实家里已经都不理他们了。阿姨嘛，经严厉的把这些受刑人关卡哈，因呢就说入狱有分等级啊，每一个等级呢，可以跟家里人通信的时间的长短不一样，或者是说你可以通信的这个亲属的范围的大小，嘛无同款。伊就去敦促这些受刑人，讲你紧。你下班时间到，你跟下班等去和您处诶，跟他们道歉。你赶紧处理呢，要加些麻烦出来。你看你年纪这么大了，在这里进进出出这么久了，顶顶诶，这样代志。那一开始呢，受刑人不在边抓下哈，还会请斯佩君捉刀。那斯佩君呢，就退一下，下下来再人家抄。阿公那些受刑人自己看的都流泪。说啊，我真的很对不起他们，赶紧靠干呢。不过第二次呢，斯佩君呢就不帮他们写，说你必须要自己写哈、哦。啊，马上这几个已经严厉的老师了。那、啊、老贝亚呢，这些受刑人呢，渐渐的他们也会自己写信了。那家人呢，渐渐的也会来看他们了哈。圣这公其实今后也发展。那有时候呢，斯佩君他有一些钱的话，他会买个吐司来吃。那摩吉的受刑人呢，他们什么都没得吃，他们没办法买。那伊的甲伊的吐司分别人，那一直到有一天呢，某位受刑人，伊家己他们是在工厂里面工作，赚的一点点钱啊，终于足够可以买的时候，他买了一条吐司，然后呢，很高兴的跟斯佩君偷偷的跟他讲，因为伊是袂使靠近讲话的哈，在工厂，然后冒着被处罚的危险开口，我买到了，终于赚到一条吐司了，我要跟你分享，中华一耶。像这样一点点的分享，虽然不是什么很好的东西啊，阿姆哥伊安内很不吝惜的跟伊狱友分享的时候，狱友呢渐渐的也会发挥他们的善良面。其实他们很多本性不错哎，那其实呢，因为生活遭遇让他们落入那种悲剧的循环，阿家己无力跳脱那个循环。那尊公真的监狱是一个矫正所的话，应该帮他们跳脱出那个循环。那佩君呢，你在监狱里面几乎等于就是在发挥引导激励跟把善良的本质引诱出来这款角色，所以当初他在服刑的时候，铁爱公在狱方那边呢给他开一个读书会，我不知道这个消息是不是正确哈，不过当时我是觉得这样很好哈，可以发挥野专长来引导其他的受刑人。那些东西完全没有想到监狱里面的情况是这种样子，完全没有想到说斯佩君到底有没有办法撑得过来他曾经有过的严重的忧郁症，有法度怎么这样子的人生没有，完全那时候没有替他想到这点呢，只是说啊还好狱方不是太刁难他，然后呢他还有一些些许的空间，所以真的说我们在外面的人很难去想象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真的一起在现场这样子 血淋淋的肉搏的，所以他的书写来能够刻画的更深刻。那以底界受刑人的身上看到说，其实他们的问题绝大部分都出自于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原生家庭啊，他们家庭功能丧失了，所以家人才会搞到这种地步。所以你在以底界车来宾，他就非常的沉重的呼吁，这个家庭的教育一定要做好好，而最该受教育的还不是这些子女儿，而是父母亲。做人的父母的要受教育，学会要安怎经营一个家庭，爱学会要安怎教育囡仔，那这社会才会不断的重复的出现问题。像那一位很漂亮的那位受刑人啊，伊到尾啊，他跟着那个第一任先生呢，生了三个小孩子。一入狱之后，那这个三个小孩就送到那个社会局去了。他就鼓励他说：“你很喜欢包水饺，你以后出狱，你可以包水饺赚钱。你要想办法把你的孩子接回来。家己那带伫身躯边，你要让他们感受到你的爱。你这久无甲伊照顾啊，要好好的照顾他们。”嗯，他一样呢，小孩子又变成一个另外一个社会问题，会卡米加赶快来的。所以是佩君在里面扮演了相当积极的角色，帮助其他人。我觉得呢，是佩君其实不需要为勇敢这两个字汗颜，虽然说他所遇到的这个人生遭遇不是一管一手面对，无人想要家己愿意去经过这款的折磨，他无可奈何的，真的很无奈的被冤枉的这样子进了监狱，他也没办法选择他的父亲母亲，他就必须要这样子的经历过来。虽然他很无奈的去面对了，但是他把他很正面的发挥出来了。东西的小公他是个作家，进监狱其实呢往好的方面想，当提供他写作的资材，但呢施佩君把他发挥得更好。他虽然自己的生活经历这么多的波折，他并没有丧失他善良的本性，他并没有失去了他自己的信念，他自己的原则，这是这么简单呢。以他这种敏感的个性，还有有一点忧郁的个性，他还能够这样走过来，不但走过来，一个帮助其他的受刑人，难道这还不够勇敢吗？在知道了伊内边经过什么款的代志了，那以对他的几面之缘，知道他的那种纤细跟敏感的神经呢，会当安呢挺过来，真正是无简单呐。他不只是挺过来，他更心有余力，更加呢用伊文笔来帮助这些人。他出了一本书，把这些人的遭遇，他监狱里面的见闻给写出来，让大家去重视家庭教育的重要。让大家去重视，当父母也是要学习的，该受教育的是父母。所以呢，我干嘛勇敢这本书很值得大家买回来看，这不是凭空想象出来，这是在肉搏战里面血淋淋冲锋陷阵冲出来的成果。每天自己心里在交战，那是真不简单的事情。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它是一种书信体，他一开始是无法读下笔，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一开始他没办法写任何一个字出来，要过了好一阵之后，他才开始想说，他平常有看心理医生，他就把他当作是在跟心理医生讲述他的状况，这块的情形这样给下来，这样他才有办法将狱中里面的事情感想一点一滴的给下得来。所以有时候是好几天一篇，有时候是一天好几篇这样子的情况。而女子监狱呢，我们真的很少碰触到，受刑人心里面的世界我们真的无从碰触。借由这本书，我们可以了解更多的人，其实并不是被关的人都是坏人哦。而那监狱制度呢，这样子的对待受刑人哦，其实只是会把好人关到变成坏人，不会把坏人关到变成好人。如果他变成了好人，不是因为监狱的功劳，而是他自己本身坚强的生命力、坚定的意志，还有他善良的本性发挥出来。感觉的这道真正非常需要检讨。曾经有朋友发 mail 给我，看那是哪一个，是欧洲哪一个国家，我煞袂记啊，不知道是瑞典还是奥地利哦，也杠杠吧。整座是玻璃帷幕做的，里面光线是很明亮的，还有健身房哦， 还有休息的空间哦，还有个花园哦。我淘气新款，我以为那个是什么呢？一个企业的员工的休息场所，或者是说某种大厦的建筑，或者是公寓这种建筑。靠高贝亚在才讲啊，原来那是一个监狱。你会觉得说这个监狱怎么这么好？像你要宿息，你会觉得说你宁可去大碟干嘛？搁卡宿息这种感觉。所以我在想，他监狱的设置目的不是在惩罚别人，而是让你有一个沉淀的空间。让你有一个醒思的空间。像台湾这样子，如果说施佩君所处的这个模范监狱都已经是这样子的状况了，李小公，这个简直就像共产党里面的生活嘛。你要激发人类恶劣的本性，你要用笑的，要用警戒的，你才当生存。你必须要完全没有是非，因为狱方所说的是就是是，他所说的非就是非。你要泯灭你的尊严，你才能生活下去。小公，如果什么135246要洗什么，洗错了要被处罚，就是被罚劳役。劳役的话，有时候就叫你洗厕所。洗厕所呢，你就要用一把小刷子把手伸进去里面刷，他是要处罚你。有一次施佩君他就被处罚到了，然后他实在是臭臭美丽比，他就说有没有手套，给我一双手套。然后那个人就很不甘不愿的给他手套，啊，一脸那种哼大小姐这块的表情，很轻蔑的表情在看着他，说其实不是没有手套，是有手套的，有准备，只是他没认给你啦，他就是要耍你，就是要让你的尊严被踩在地上。那这块的这朵出来，你说你能够培养出什么健全的人格？处罚是有目的达到的，但是呢，你能矫正了什么？对这个社会能够提供什么正面的东西？没有。当然呢，起来宾不是像施佩君这样子能够把持得住的话，能够这么坚持的话，路关啊，路变成牛鬼蛇神呢。从那拱山这朵安内出来，像在中国这样子的状况，种种恶劣的行径你都做得出来，那所求的就是最基本的生存。那安内何必还要美其名叫做矫正所嘞？就直接叫监狱嘛，没让你给谁嘛。那今天被叫矫正所，它就应该真正扮演好矫正的功能。像他书中的举的这些例子，其实都是因为缺乏爱、渴望爱，告别才做出错误的选择，才走到错误的路上来。所以尽所能给周遭的人一些关怀、一些爱，也许可以预防一些什么我们不乐见的事情来发生，而不是一开始就带着排斥跟指责的眼光看待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或者是人。今天我们的故乡，我们的道，时间已经到了，感谢大家收听。那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买一本施佩君写的《勇敢》登来看，了解我们平常不会经历到的另外一种人生。大家再会。